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今天呢是2025年的12月25号，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了降温报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度到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零下5度到零下6度，有冰冻，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26号是晴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零上5度，最低气温零下3度。27号多云有时阴，东南到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零上8度，最低气温零下2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西北到北风7到8级，阵风9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为您开通了。关注百姓冷暖，聚焦营商环境，助力城市品牌的形象塑造，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推出了新的征集群众诉求、征集热线的号码，号码征集这个问题线索的号码，号码是0518-8546-2777 8546-2777，号码是0518-8546-2777啊。您可以在工作日的时间啊，拨通我们的这部征集问题的这个热线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另外呢，问政和政风热线多档舆论监督类的栏目呢也会为您发声，我们的多条新闻热线也是全面的开通。政风热线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85457744 85461350，问政呢也可以拨打85462777 85462777，港城365的热线电话是85477110 85477110。另外也可以微信呢关注我们的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好的，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周四，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们每周四都会为大家安排本期电视问政的内容，欢迎您关注。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噪声扰民，多部门协同为何治不好？
在23年还是24年的时候，有做过改进措施，就是你应该能看得到哈，就是它那个外机的周边都做了这个隔板，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声音它是往上跑的嘛。
华林广场过街通道电梯全面恢复使用，
坐 BRT 远离赶车都很方便的。包括是小孩到解放路小学上学，送学生的，现在都很好。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住新家本是舒心事，可干预区青口镇佳汇城小区业主李先生却被噪声缠了近两年，楼下商场的空调外机及各类管道的噪声日夜扰民，多次投诉后整改效果仍不理想。据了解，当地公安、城管、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同时参与问题的解决，但为何依然治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李先生家住在干预区青口镇佳汇城小区21楼，打开李先生家书房的窗户，沉闷的嗡鸣声立马破窗而入。这种低频的噪声持续不断，听一会儿就让人坐立难安。
在书房上网，我经常会上课，上课的时候即使冬天的时候我关着窗，但是它也有这个微弱，就是像这种噪音会传到你的耳朵里面，或者晚上休息的时候，尤其到深夜，它那个噪音也是会持续产生，就对我的神经啊造成这个就是紧绷的。
李先生说，噪音来自5楼平台上空调外机和各种管道发出的声音。记者了解到， 嘉惠城小区属于商住楼，一到四层用于商业经营，其中有商场、影院、超市、 KTV、 饭店，六层到二十九层为住宅，五层为露天平台。有业主反映，购房时开发商曾承诺将此处打造为露天花园，但目前被商户的空调外机及各类设备管道占据，持续产生噪声扰民。
深夜也不关吗？这个机器
深夜这个它是这样的，如果是万达可能到了十点啊或者是几点就关掉了，但是它还有影城，它还有 KTV， 因为它所有的这些商业的设备都在上面。对，
不只是万达一家。
对，不只是万达包括超市啊等等。
李先生说，他从2023年入住开始就一直饱受噪声的困扰，两年间业主们曾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商场也做了一些整改，但效果并不理想。
在23年还是24年的时候有做过改进措施，就是你应该能看得到哈，就是他那个外机的周边都做了这个隔板，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声音它是往上跑的嘛。
记者来到五楼的平台，看到空调外机等设备四周已经用隔音设施围了起来，在五楼的平台上听到的噪声并不大，但由于隔音围栏的顶部并没有遮挡，所以楼上的住户听到的噪声反而更大。那么嘉惠城小区商住楼噪声问题该由哪个部门负责呢？记者了解到，今年干预区城管局曾牵头联合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联合整治。
因为它是生活噪音，具体的其实应该是公安那边治安管理，主要就是做隔音措施，还有设备运行时间长了，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维修，需要润滑的地方给它上油啊，润滑呀，给它进行一个降噪的处理吧。蓝海医院的排烟管道也做了一个降噪处理。
虽然说做了一些处理，但是还没解决，怎么办呢？
再有噪音问题的话，应该环保应该出具它这个检测报告。我们这边生活噪音这方面不好给他们下达这个整改文书，我们只能就说口头的给大家一个调解。
干预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并没有看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噪声检测报告。那么嘉惠城小区的噪声是否超标呢？记者又辗转联系了干预生态环境局多个部门。
因为这块商住噪声是主管部门，不是我们生态环境局，我们生态环境局只给他们提供一个就是技术支持，就是主管部门应该是城管局跟公安局，我们给他们提供什么，就是你的技术，他要求他说超标还是不超标，我们的监测部门给他提供一个检测，给他出具一个报告。
我们现在关心就是说整改以后他现在这个噪音有没有达标。
这个因为具体的是因为我们来处理的，我也具体的报告我也没见到，这个你可以联系我们局里办公室好不好。
整改了以后这个噪音有没有达标？
整改之后，
对，我们有没有对它进行进一步检测呢？
检测是监测站负责的，我帮您问一下。
第二天记者再次联系干预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2024年6月和12月该局对嘉惠城小区的噪声问题进行了检测，六月份的检测结果是噪声超标，十二月份的检测结果是达标的，检测报告已经交给了公安部门。
整改过以后的情况有没有再检测呢？
其实我们不是根据这个信访任务去做监测的，
嗯，
我们是根据公安部门发的函，因为他们不具备监测能力，发函过来让我们请我们去帮助监测出具、
哦、
我们再去的。
随后记者联系了干预区公安局青口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本周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再次对干预嘉惠城小区商业综合体噪声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一步处理。
群众反映噪声扰民问题两年多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此次期待相关部门能拧成一股绳，以专业检测数据为依据，以业主实际感受为标尺，把各管一段变成协同闭环，用务实的举措真正解决噪音困扰，别让谁来管的追问凉了民心，还业主一个安静舒心的居住环境，这才是治理该有的温度与力度。 今年6月18号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走进我台正风热线直播间，节目中关注了海州区龙河广场和通贯路过街通道电梯何时恢复问题。当时相关负责人表示，11部电梯已安装到位，由于此次改造增加了防雨棚，所以工程延期。那么现在电梯运行的怎么样了？日前记者进行了探访。
BRT 通贯路及龙河广场地下通道位于海州区市中心，日均人流量超过2万人次，电梯承担着主要的垂直交通功能。由于使用年限长，设备老化，此前龙河广场和市民广场地下通道的上行扶梯存在安全隐患，停止使用。经过系统改造，电梯已恢复运行。记者在市民广场站地下通道看到扶梯上行平稳顺畅，过往行人纷纷表示方便了许多。
之前电梯坏了的时候爬楼梯都很费力，然后电梯好了之后上来非常的轻松。
坐 BRT 人家赶车都很方便的，包括说小孩到解放路小学上学送学生的，现在都很好。
此次改造工程涵盖两大通道，其中 BRT 通贯路地下通道全长约220米，设7个出口， BRT 龙河广场地下通道全长约68米，设4个出口。工程内容不仅包括11部电扶梯的更新，还同步对通道渗漏水、内部装饰、照明监控、排水系统等进行了全面修复和提升，并增设了出入口雨棚。
这个雨棚呢，就是说一个就是形成地下通道的一个有效的标识，引导市民安全通过。另外呢，通过雨棚的建设，能够为电梯遮挡风雨，减少风雪对电梯的侵蚀，更加保障电梯安全有效运行。工程竣工结束以后，我们将有专业的部门人员来对电梯进行运行维护的管理。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12月23号，江苏省人社厅集中通报了2025年四季度存在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9家用人单位，稍后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先来请进打接热线的朋友，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我是冠云县的。
啊，冠云哪个乡镇的？
冠云是下车的，
下车镇。
敖山是北县。
下车
改成下车了
啊，下车镇哈，嗯
啊，下车镇。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我咨询一下子呢，是我是二级残，我是又是独生子女，不一个孩子嘛，我不是有双肾积水，我老会住院，老会住院呢，小孩不能老在你身边护理你是吧？来管你一个孩子也没结婚，一个小男孩子，反正做生意，反正收着赔这个钱，这出去打工去了，打工呢我就咨询呢。我就听那个航空热线广的说，这个独生子女啊，说这样这个县里边住院，说是有这个不这个护工嘛，护工员这个残疾人嘛，说是独生子女说有这个，说有这个办这个手续有这个报销呢，有没有这个话？
您是指什么报销啊？
就是我们残疾人啊，不上这个县里边去住院啊，说不得找个人护理嘛，不得管管你，我不能，我双腿不能走路。双腿不能走路，就说护理呢，说是说有这种手续，说搁那个医院报销呢，有没有这话？
他有一种 您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保吧？
他说我是残疾，我也不识字，我也不知道。
不是，您保养医疗保险，您参加，您交了吗？
现在还没开始啊，没听说交就参加。
那你今年的交了吗？您2025年享受的是吗？
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今年人家大队也没有通知上交这个钱
啊。不是，你什么时候住院的？
我就是哈，说住院就住院，就是住院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说还没住院呢，是吧？
啊，对，现在还没有住院，就是我这个屁股有褥疮，还有这个床，还有床和就说住院呢，还有是，就说你上县里边住院，你起码这个，就说把这个挖这个床不能动哎，我在床上大小便不能下来哦，就说是这个习惯洗的，洗这个褥疮这个脏水的，没人管我，小孩出去打工了，我能不能把小孩子叫来家，是吧？俺媳妇也没带上来，也将近小三十了，你看我着不着急哈？
嗯，你就说希望住院，然后有人照顾你是吧？
啊，有人照顾，说是我听收音机广的说，有人照顾呢，说是国家说有那种手续，在医院就报销了，是吧？
有一个险，有一个保险叫长护险。
长护险啊？
哎，有一个保险叫长护险，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享受这个长护险，因为它这个是医保局的在一些定点的这个养老机构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叫长护险的这样的一个险种，但是它针对的它针对有没有针对个人我不太清楚。那你
主持人，我还在跟你说这句，
嗯，
我老爸爸是那个收音全国新闻广的，我老爸爸是老红军哦，和那个白脑，
嗯，
说国家有这个政策照顾老红军后代哦。那这个都不能照顾一下子？
你这个可以上民政局，你可以上民政局去，就是你们当地的桂榆县民政局，你下车镇的那个政府的服务的这个窗口，有民政窗口，你可以到那个民政窗口把你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
哦，
你到民政窗口去把你的情况，就是你是什么？是军人子女是吧？
哎，对，我老爸爸是老红军，
军人子女啊，军人子女。然后你现在是二级残，家里是不是低保户啊？
我家里就我一人享受低保啊。
就你一个人享受低保？
啊，对，就我一人享受低保啊。所以我一说跟你说，主持人，我家老头子呢，我多说一句，我家老头子呢，小孩他爸爸，就说小孩七八岁的时候，我有病他不管我，他就管他妈妈，所以呢，我就没舍得孩子，我就没有走，所以顶现在他也不管我，我呢就说换。
你现在一个人生活吗？
哎，对对对，我现在就一个人生活。
那孩子是在外打工是吗？
啊，对对。
孩子在外打工呢，你现在就是有病要住院，然后身边没有人照顾，对吧？首先呢，首先我跟您说哈，别难过哈。首先我先要表达我的观念啊，我的观点。孩子呢，是他要出去工作，但是如果妈妈病了需要他照顾的时候，能请几天假也是能请的，这几天假也是能请的，因为你住院。不是说长期的住院，你可能就住一段时间，是不是？
主持人，我跟你说另一话，我小孩马上3岁了，就是多少人多赔了这个钱，就是连个婚姻都耽误了，我现在很着急。
那你住院也不是说你长期住院，你就是临时的住院，他也是应该请假回来照顾你的呀。
应该照顾我的是不错。
对，你
一直管的。
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你没有子女，你是孤寡老人，政府肯定会给你安排，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集中的照料，对吧？或者给你就近安排你们村的镇的养老院，然后呢你就变成无保户了嘛，对吧？然后政府呢衣食住行都会去负责。但是你现在有孩子，孩子是你的赡养，是赡养你的人，他是从法律的角度上，他是第一责任人。
我这个第一责任人，我是听这个收音机广的，说这个老红军后代由国家照顾。假设说我这个孩子呢，
老红军后代照顾他也不是住院的照顾，他可能会有生活的一些补贴，但是有没有你要根据你的情况，你要到窗口，因为个体情况不一样，你要到窗口去进行民政窗口去进行咨询。他也是 对，也是补贴，也是就是这个，比如说相关的一些补贴政策，也不是说你住院了，这个政府就会安排人来照顾你。我们政府现在还没有这个政策。
哪可能？
就是如果你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没有子女，孤寡老人，政府衣食住行都会负责你，对吧？你是又生活困难，你又是残疾人，政府肯定会给你托底的。但是你现在有子女，子女是你的第一责任人，不管怎么样，父母住院了，或者是因这个重病住院了，他工作再怎么忙，再怎么缺钱，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他都应该请几天假回来照顾你。
我就是听嘛，听收音机广的，我听完了哈，
嗯，
说老红你后代有照顾哈，我说那就打一下吧，是吧？小孩子手头会很困难。
你现在的诉求就是你住院没有人照顾，我听明白了，
啊、对，
是这方面的诉求。
啊，对。
对，那你现在我就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你的情况就是，如果是没有参加那个长护险的话，那么就可能就是享受不到。就是这长护险的服务，对，所以跟孩子说你的情况，让孩子请几天假回来照顾你，他也有老的时候啊。
啊，对对，这话也正确，不错。
嗯，他也有老的时候啊，对吧？你要给孩子培养，你不能有什么困难都自己扛，你要给孩子培养这个责任感，他也要结婚生子的，对吧？嗯，
儿子还就是儿媳妇没说好，现在还没有儿媳妇。
嗯，没儿媳妇的儿子多了啊，但是妈妈只有一个啊，好吧，啊，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跟你们村里反映，看村里有没有志愿者能够帮你的，这也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方式啊，也是一种方式，啊，看看村里能不能组织一些这个有一两个人能够帮助你的，因为家庭也比较困难，是为这个是有残疾，然后呢还在外地，如果实在不能回来的话，跟村里联系，看看村里能帮助你，啊，对吧？
走大队呗，
对，就找个找大队，哪怕咱们有偿呢，能够有偿的给他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人就务工嘛，就要照顾你，人家要耽误人家的工作或耽误人家这个农活嘛，你这边如果有偿，那孩子不能回来，那你孩子拿点钱让请其他的人来照顾妈妈也是应该的，对吧？
啊，对对对，
嗯嗯，好，关于你说的那个军人子女的这方面的政策呢。具体的情况，详细的情况，你还是要到镇政府那个窗口，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找别人帮你打听一下，自己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你这是比较个性化的问题，然后呢，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看看能不能享受到有这个军人子女的这种军人家庭的照顾，好吗？嗯嗯，好，再见，嗯，
马上让他住，
哎，没事，再见，嗯，
好。
好，我们继续来通报啊，通报什么呢？就是江苏省人社厅通报了2025年四季度存在重大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9家用人单位。今年呢，其实我们征风热线呢也接到了一些，比如说欠薪的一些线索啊，这个拖欠工资的一些线索，我们呢也都是每个线索都转交给了人社部门，然后呢请他们去协调处理。有一些问题通过人社部门的这个协调，然后调查啊，去也得到了解决。有一些被欠薪的我们的工人朋友，我们的农民工朋友也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当然有一些问题呢比较复杂，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那么江苏人社厅通报的这九家单位呢，是有九家用人单位啊。另外呢，江苏省人社厅还同时把四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列入2025年第四批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而且向社会公开曝光了。这次通报的九家存在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啊，总欠薪超过了800万元。我们呢把这些单位的名称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通报啊，所以大家在求职的时候也要避开这些黑名单。江苏省人社厅说，2024年度江苏省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的名单有：第一，南京奥维森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它主要的违法事实是拖欠52名劳动者工资总计 166.94 万元，其中呢拖欠4名农民工工资总计 23.04 万元，经过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拒不履行人社部门行政处理的决定，涉嫌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查处和整改的情况是予以行政处罚，罚款是 1.2 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陷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列入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予以社会公布。啊，这个公布的机构是南京市浦口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第二家单位，安徽窗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窗户的窗，山峰的峰，窗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违法事实是拖欠9名劳动者工资总计 14.89 万元，经过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也拒不履行人社部门行政处理的决定。查处和整改的情况是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列入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予以社会公布。啊，公布机构是无锡市惠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第三个单位是日照市东港区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违法事实拖欠146名劳动者工资总计 223.18 万元，经过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予以行政处罚，罚款是 1.8 万元，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列入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予以社会公布，公布机构是徐州市铜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四个单位是南京思梦浦门窗安装有限公司，违法事实是拖欠四名劳动者的工资总计是 5.5 万元、啊、然后也是拒不改正，已经被人社部门列入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予以公示了。这是来自常州的人力资源保障部门的通报。来自苏州市张家港人力资源保障部门通告呢，通告的第五家单位是江苏港丰锅炉设备有限公司，拖欠的是57名劳动者的工资总计是 187.27 万元。连云港桂云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通报的单位是江苏宋破建设有限公司，拖欠的是95名劳动者工资总计 113.37 万元、啊、也是被 列为了重大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予以社会公布。啊，这是我们连云港本地的单位啊，叫江苏宋破，歌颂的宋，琥珀的珀啊，宋破建设有限公司，拖欠了95名劳动者工资总计 137万元啊，拖欠的数额还比较巨大，拖欠是113.37万元啊。然后呢，被我们连云港市关于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也是这个是实名公布了。淮安市金湖县的人力资源保障局呢，这个公布了是江苏腾凯建材有限公司，腾是腾飞的腾，凯是凯旋的凯，腾凯建材有限公司拖欠12名劳动者工资总计是 53.13 万元，也是经过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镇江人力资源保障局通报的单位是江苏吉星新材料有限公司，拖欠27名劳动者工资总计是 11.76 万元。然后宿迁的人社局通报的单位是品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拖欠了28名劳动者工资总计是 73.76 万元。 所以大家在求职的时候啊，避雷以上的公司啊，这些公司呢都是有严重的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这种恶劣的行为哈、啊。希望也已经被我们人社部门呢这个广而告之，来进行了网上的这个全网的公布，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求职的时候啊，避雷哈、啊，像避雷这种啊拖欠工资的哈、啊，这个企业。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稍后的时间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临行老婆把话言，指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我们再来公布一下啊，刚刚发布的江苏最新工资价位啊，12月23号，江苏省人社厅发布了2024年度人力资源市场工资的价位。从发布的数据来看，数字经济行业是最赚钱的，数字经济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待遇是非常优厚的。记者呢梳理发现，在公布的不同职业人群当中啊，工资价位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数字经济产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呢是指企业从业人员在报告期内的工资水平啊，就是我们挣了工资啊，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水平。这次发布的企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主要包括不同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价位、不同行业的技能人才的工资价位、部分数字职业从业人员的工 资价位。数据基于2024年度企业职工工资的数据，采用加权方法来处理的。在不同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价位当中啊，就想要求职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啊。金融服务人员以分位值 93% 的313,227元排在了第一位。然后呢，有四个职业人群年收入年最高收入都超过了30万元，其中啊，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啊，是位列所有从业人员的薪酬的首位啊，是53万260元，53万260元。然后嵌入式系统设计工程技术人员啊，他是排在第二位啊，工资呢是33万3146元。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排在第三位，工资呢是32万8559元。在分行业门类的企业技能人才的工资价位当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高级技能以及以上的人员是287,918元。好，这江苏的最新的工资价位这样的一个发布哈，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今。